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 NBA 刚刚丢中国市场，苹果公司又陷危机，中国指责捷克首都布拉格解除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香港连线前香港特首梁振英牵头重金悬赏举报暴徒。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首次提北京干预选项，林郑月娥会走这条不归路吗？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呢接见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及亚太经济合作资深官员孙小雅时表示，台湾愿意全力与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蔡英文还说，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与美国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理念相同，另外在 APEC 的架构下，台湾与美国的交流也将促使彼此的合作关系。孙小雅上个月出席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听证会时指出，台湾是民主的成功故事，可信赖的伙伴，以及世界良善的力量。孙小雅是2019年第二位公开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此行出席的活动呢，包括首届美台太平洋对话以及玉山论坛。对于捷克首都布拉格要解除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中国驻捷克大使馆星期三猛烈抨击说，这种行为可谓背信弃义，破坏中捷关系和两国地方交流合作的氛围，并且表示北京市已经就此向布拉格提出严正抗议。星期一，布拉格市政府宣布同意取消三年前与北京签署结为姐妹城市关系的友城协议，因为北京不愿意重新谈判协议中有关一个中国条款的措辞。去年11月，37岁的赫瑞普出任布拉格市长之后，要求删除友好城市协议中有关布拉格支持一中政策、不承认台湾的条款，遭到北京的拒绝。作为报复，中国接连取消了4个捷克重要的表演团体在中国的巡回演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宣布，对在新疆压制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中国政府官员实行签证限制。蓬佩奥发表书面声明说，那些拒信对拘禁或虐待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其他中国新疆穆斯林少数族群成员负有责任或参与其中的中国官员将受到签证限制，他们的家属也有可能受到限制。香港民众关注美国国务院这项签证限制，并关注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一旦通过之后，是否呢也会有相关的制裁措施。中国上下讨伐，美国 NBA 的声浪尚未过去，美国苹果公司又陷入中国爱国主义海啸的强大压力之中。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10月8号在它的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发表了这个叫《人民锐评》，题目是《为暴徒护航，苹果公司想清楚了没有？》质问苹果居心何在。《人民日报》对苹果公司最恼火的是苹果 App 商店里上架的一款交通地图 Hong Kong Map。 马来西亚媒体《星洲网》报道说，该款 App 的主要用途呢是标示示威活动与港警所在的位置，可提供其他示威者追踪警察动向，而民众呢也能够避开警察部署催泪瓦斯的区域。法新社说，《人民日报》文章对苹果不满的不只是香港交通图软件这一个事情，在香港苹果音乐商店里呢还上架了一首港独歌曲。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都注意到，《人民日报》的文章几乎句句都是对苹果公司发出的警告。星期三，在香港便利商店的报价上，包括《大公报》《星岛日报》等多家被视为立场亲中的平面媒体首页出现全版广告，鼓励香港民众爆料，检举打砸烧抢的暴徒，并提供悬红赏金，引发各界的关注。那么有关详情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给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许波，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是在香港的金紫荆广场。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在许多香港报纸上面所刊登的这个全版广告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这篇广告的这刊登这篇广告的是这个803基金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呢，是在八月中这个登记成立的，而持有人呢就是前香港特首，同时也是现任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那么根据这个香港媒体报道还提到说呢，这个803基金的这个创办成员除了梁振英之外，还包括了四位的建制派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员，以及两位退休的警务人员。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美国之音呢还特地查询了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网站，根据这个网页的内容呢，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组织架构，那么也没有同时提到，同时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网站上所谓的这个重金悬赏的这个资金来源到底是来自哪里，只提到说赏金是来自民间。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提到说这个在这个网站当中关于这个组基金会的这个内容当中，也以简单的三段的这个简单的文字来这个呼吁民众来提供爆料，来提供这个有关暴力示威者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资讯。那么我们知道呢，除此之外呢，这个在网页上有大片的这个悬红这个案件的这个悬赏呢，当中呢还分了不同等级的这个赏金的这个内容，其中呢最高赏金是高达了100万的港币，那么其中是包括这个图屋中联办外的这个中国国徽，则是赏金是最高的，高达了100万的这个港币。那么其次呢，这个还包括了这个喷黑立法会内的这个区徽呢，则是悬赏50万港币。那么当中呢，这个攻击香港艺人马蹄露呢，则是悬赏20万港币。那么当中呢，我们也知道9月24号呢，这个民主派议员这个邝俊宇呢是被袭击，那么他的悬赏的奖金呢，则是10万港币。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呢，香港警方呢也同时公布了这个反暴力的热线电话，希望民众来提供这个有关这个抗议暴力抗议者的这个资讯。那么除此之外，这个香港警方同时也使用了中国大陆民众所常用的这个微信，以及台湾民众所常用的这个社交媒体软件 LINE 来提供民众爆料的渠道。那么看得出来，警方方面呢也希望能够也试图用这个爆料的方式来收集更多的这个资讯。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易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首次提北京干预选项，林郑月娥她会不会走这条不归路。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正当正战的背景下，
我在这次峰会的时候呢，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ng,
crazy.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gone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 knit.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警告，如果局势变得非常严重，他不排除请求内地介入平乱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时重申，香港特区政府仍然希望自己来解决危机。这是继特区政府颁布禁蒙面法，导致香港街头出现严重暴力抗议事件之后呢，深陷困境的香港特首首次明确提出邀请内地军力介入的这样一个选项。中国一直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屯驻武警，举行大规模军事演练，同时呢，逐渐增加香港驻军的兵力。那么现在林郑月娥不愿意排除内地军力介入，她真的会动用这一选项吗？香港反送中已成反中，那么北京中央政府会不会放任不理？目前林郑月娥和香港当局呢，民望扫地，那么仅靠特区政府之力能否平定局势？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是荣休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啊，大家好。
美国啊，在这个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博士。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林郑月娥星期二，也就是昨天呢，她在回答记者提问，就是说香港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中央政府的帮助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目前香港呢应该自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如果情况变得很坏，我们不能排除任何选项。那么国际媒体呢就纷纷评论说，这是林郑月娥首次明确提出考虑这个内地借助北京这个帮忙的这样一个问题。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您同意这种看法吗？这是不是香港特首第一次提到这个问题？
如果公开这样去表态，关于就是说，考虑让中国内地啊的军事力量介入，或者武警力量介入来平定香港现在的动乱呢、啊？应该是首次他公开明确这样的表态，因为不久前曾经那个媒体里头泄露过他有24分钟的英文的一个演讲，就是对一个外国商会里头这个演讲，他这个24分钟英文演讲里头呢，曾经讲过，他说就是让中央出兵这个方案里头呢，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这是他那个就公开讲话里头啊，就不排除这个选项，但是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其实林郑月娥这个想法，在中央看起来啊是不是滋味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央在一个月前吧，曾经就是说那个叮嘱那个包括林郑月娥在内啊那个特区政府以及那个关于中联办啊、港澳办这些中央的歇港系统，不要把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啊激化为这个香港社会跟内地的矛盾。不要把它转化为港人和中央的矛盾，更不要搞成是这个中国啊和那个外部那个国际社会里的矛盾。曾经有这么一个三个不要转化，所以呢，你想想看，从中央的立场上，今年上半年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这个上海只有192亿元人民币的财政盈余之外，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都是严重的财政赤字，最高的财政赤字一个省区达到将近4000亿人民币这么严重。那么另外来讲呢，就是内地的经济啊面临这个外资撤离潮、企业那个倒闭潮、那个工人失业潮以及地方债务爆煲潮、人民币贬值潮、通货膨胀潮等等的压力，所以从中央的立场上来讲呢， 最好就是说你香港的事情啊，你特区政府自己也得麻烦，自己去处理，不要把矛盾上交给那个中央。那么中央就是确实不想啊，介入这去干预那个香港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动乱。但是林郑月娥来讲呢，因为他四个月来先是误判形势，一错再错，然后呢又那个万户市民的那个诉求，坚持权力的傲慢与林为敌，所以弄到今天的这个局面越来越糟糕。他当然是希望中央出手，然后这个矛盾上交，自己呢就可以那个热身那个这个置身于事外那个。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讲呢，在中央听起来，我觉得是不是滋味啊，就是这个缘故。
嗯，那么刘梦熊先生呢，他认为呢，这主要是林郑月娥的想法，不一定是中央政府的想法。那么我们知道，以往接触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呢，林郑月娥呢，他都是刻意回避，在公开场合。我是说啊，我来请教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叶耀元教授啊，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林郑月娥她不惧敏感问题，明确提出不排除邀请内地介入的这样一个选项，为什么？
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要先从这过去这四个多月来的香港抗争运动，我们去判断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已经升级到一种不是林郑月娥可以自己处理的事情，而且不管林郑月娥用什么策略，都在现阶段来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制压的效果，而且反而它的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抗争的那个事端越来越多，工具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多，导致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是没有能力或者是也没有手段来控制这个局面。那他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说，不是说他不害怕，也不是说他个人是希望中共涉入香港的事务，而是我个人觉得他在这么大的一个决定的政策里面，你很难去说林郑月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发自他内心讲出来的话。这背后其实某种程度可能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那他的意志所要展现的地方，主要的点是说，今天我们碰到一个局面是，如果香港的特区政府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这个局面，那我们必须要去升高这个外部介入，就是中国共产党，不管是解放军，不管是武警，介入香港的这个恐吓的情势，让香港的抗议者能够知难而退，尽量就是可以不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抗议活动。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有点天真了，因为其实现在香港人的抗议的民众，他的想法是他就是要玉石俱焚，他要让解放军进来毁掉香港，让香港整个不管是房市、股市或者是经济全部崩盘，然后借此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借此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大经济环境，而就其结果，这样子才会让整个让中国香港也垮，中国也垮，那大家再从这个废土上面再重建自己的国家，这是现在他们的想法。所以说，就是林郑月娥讲这话，或者是背后我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它代表的意思，如果是要恐吓香港民众的话，其实有可能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甚至还可能造成更高的反效果。
嗯，
谢谢。
那么究竟这个想法就是北京介入香港问题是林郑月娥她本人的想法呢，还是这个中共的想法，北京中央政府的想法？那么呢，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内地介入香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法律和技术问题上来说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政治上的敏感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北京介入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对于香港民众来说？
其实香港之所以产生今天的反修例的政治风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这根本就是与北京涉港系统啊的一左二宅这个错误路线造成的。问题在这个民政， 根植在北京歇港系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反修例这个东西啊，只不过是一条导火线，是这个炸药包，在过去的六七年了，早已经这个炸药包啊一直在积累。为什么呢？2014年6月10号，区区一个国务院那个新闻办公室啊，国新办提出这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是于法无据的啊，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也好，基本法也好，完全找不到的一个法律的词汇，叫做全面管制权。
嗯，
就是居然的抛了出来。按道理，国新办只是一个部级单位，既不是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没有解释权，更不是全国人大，对基本法没有修改权。但是呢，国新办就抛出全面管制权这个词汇，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后面这个八个字一笔勾销，引起了香港社会里头对这个一国两制里头信心呢，那个出了很大的动摇。
嗯，
跟着呢就是八三幺决定，这个八三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啊，违反基本法那个附件一、附件二的相关规定，也违反了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关于行政长官以及立法会普选的那个相关的规定，用搬龙门的手法里头呢，就是一笔勾销了香港人那个双普选的权利。
嗯，
以及接下来讲呢，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冲击，造成19天的占领运动啊，这个是在香啊那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跟着不久呢，耿爽啊、陆康之流啊、那个什么驻英公使这些芝麻绿豆官，接二连三胡说八道，说什么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过时了、失效了，这样又一次来讲呢，啊，那个把那个一国两制啊，企图把它弄成为一个纯粹的中国内政，否定他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条约、国际承诺的性质，企图来讲呢，为往后的一国一制啊来铺路，这又是令香港人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到绝望。然后呢，具体的什么铜锣湾书店事件啊、肖建华事件啊、刘锡勇事件等等呢，就一直把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这个信心啊，一直从根本上去摧毁，直到这次的逃犯条例的修订，把那个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拆掉。啊，企图打造一个内地定罪、香港交人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让一国两制荡然无存。所以呢，就激起了这个香港群众啊非常的愤怒。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说我们可以说，今天林郑月娥这个政权的施政里头的失误，是跟北京歇港系统左的错误啊，有着密切的那个关系。
嗯，
所以呢，就是说，郑月娥现在来讲，他本身就是傀儡而已嘛，连这个辞职选择的自由都没有。
嗯，
所以呢，他都很想就说，哎呀，那个解铃还需系铃人。
嗯，
系铃人是北京，不是郑啊，这才是他希望把这个球啊交给北京里头的内心世界的独白。
嗯，好的。那么刚才刘孟雄先生呢，他把这个陆港关系在政治方面，这个陆港关系对港人这个敏感性呢，分析得非常透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内地军力介入香港事务的这个法律和技术上的问题，请教叶教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内地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出兵干预香港呢？
我觉得刚刚刘先生说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个问题，是说今天中国如果要出兵香港，或者是透过解放军介入香港，它到底背后需不需要任何法律的依据？我以中国它对法律的看法或诠释方式，其实那个依据是他说他有他就有，那他说他没有他就没有，那个话是他自己说的。
嗯，
那当然我们还是说回过来，那香港就为一个作为一个法治的区域，他本当不应该让中共这样子，就是 manipulate 或者是去操纵他的法律。所以说最有可能的状况是说，如果林郑月娥宣布现在香港进入紧急状况， 那所有的紧急条例都适用，那接下来就会看到夜禁，就会看到蒙面法已经出来了。那其他有可能在通讯，因为林郑月娥也说，他可能会封锁通讯软体，会封锁网络，用这种方式去断绝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或交流方式。那最后再因为在香港是进入紧急状态，香港林郑月娥宣布香港的警察已经没有办法控制香港，或者是香港特区政府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对香港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掌握的时候，那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合理的借口去邀请解放军或邀请武警进入香港来解决现在香港的问题。但我话说回来，就像是刚刚刘先生说的，很多时候中共在诠释法律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诠释的，所以今天你说法律跟技术是在对于中共介入香港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有那么重要，其实我认为他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当然他们程序上面说还是会做，例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一套系列的一个程序。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下，然后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金敏智他说真的很难受，香港人在流血流泪，自由民主的体制是靠鲜血换来的，韩国的现实也是差不多，专制是收买很少的人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而90%的人过着没有尊严没有人权的生活，大陆大多数没有能力的人是已经满足现状，不想也不敢为正义为尊严而战，因为现实太残酷。 Racist 的 Anon，对不起，这名字也可能我念错，因为我看的不是太清楚啊。他说历代历代的起义哪个不是被官府暴力压迫的，再暴力的官府最后不是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吗？张切他说我感觉香港同胞是不是有什么幻想，里根总统就曾经说过不要去指望政府，这政府本身就是个问题，哪国政府都有一堆的问题，就跟你们自己的家庭一样，每个原生家庭也都有一定的问题，但那不是意味着你们要杀死自己的父母才能解决问题。看来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和看法，不要紧，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我们会逐渐涉及啊这些问题。在长达4个月的反送中运动中，我们看到内地的军事威胁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威胁呢是时隐时现，8月份前后我们看到呢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中共在深圳陈兵列甲，港澳办呢也频频放狠话，但是后来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中共似乎呢就收敛了许多，直到最近中共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我请教刘先生，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来讲呢，因为虽然这个内地啊武警啊军队陈兵在这个深圳那个一直来讲呢是没有开过来，因为这个举动里头啊会是这个不是说出动那个几千个军队或者是几万个军队过来香港那个恢复社会的治安秩序，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共的信条当中呢，军队只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以他如果一旦是说那个出兵派这个大批的武警过来这个香港收拾残局的话来讲呢，他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说那个林郑月娥这个政府以及包括他的3万警察已经是那个控制不了局面了，这个时候他才可以啊名正言顺的过来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来讲呢，其实林郑月娥这个特区政权了以及他的3万警察并非是对这个情况那个失去控制局面，第一林郑月娥本来应该要那个回归正路，就是说要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嗯，
只要林郑月娥被群众的几个月来的五大诉求，他已经是撤回代替了暂缓第一个诉求满足了，还有剩下4大诉求，那起码我觉得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这个林郑月娥是没有理由去反对的，因为你监警会的监察警察那个委员会啊， 他只是针对警察而已。但是作为一个反修例的完美的政治风暴，是步入了香港啊社会好多层次、好多方面的矛盾。所以你这个一定要有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嗯
啊，包括他的林志娥他为什么会误判，为什么会这个错再错，这个原因何在啊？然后来讲呢，你何况内地的那个铺天盖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些左的宣传，也把这个香港反修例运动啊污蔑为什么原始革命？那么好吧，查查有没有原始革命嘛？也查一查有没有什么外国势力策划嘛？也查一查是不是有一个大台，有一个领导班子要去夺取管制权，去查查嘛？你说台湾的资金介入，去查查台湾到底砸了多少资金过来，怎么分配，怎么那个分派，脉络如何等等，这些也应该去查嘛。所以来讲，那个不光是警察有没有过度使用武力要查，警察有没有跟黑社会达成默契、互相勾结，这些要查。那么反过来，里头那个对于反修例运动的很多抹黑啊、要查。包括现在一连串的那个暴力的破坏的事件，有些说是那个黑衣人给人家那个给钱收买了去破坏的，也有一些这个消息图片说是那个警察那个乔装派是卧底，故意去这个各个地下铁的车站去搞破坏砸那些中资银行的商店啊等等那些呢，是。把那个反修例运动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形象毁坏，它就是好像是希特勒那个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栽赃陷害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查，这是八成的民意啊赞成的。还有林郑月娥应该来讲呢，对香港啊做出一个唯一的贡献，就是说这个反修例这个政治风暴给香港带来这么的浩劫，他和他的那个班子要鞠躬下台问责，那个下台，那个来讲呢，这样来讲民愤就可以平息了。再来就是说，那个起码他应该要跟那个中央去那个报告，说是社会上对于双普选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上的深层次矛盾，不解决香港不能长治久安。其实所谓的八三幺决定啊，就改一个字就可以了。
好的。
把他的所谓的二分之一以上啊，那个这个提名产生特殊候选人了，改为按照那个基本法不建议的规定，八分之一的规定，就把二分之一改为八分之一，那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政治解决就 OK， 就不用内地来出兵嘛。所以这个和平政府不走外路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说中共对干预香港这个准备这个问题上，虽然我们看到呢，中共在言辞和这个公开行动中介入香港的姿态呢是有所放低，但是其实观察人士看到暗地里他的动作一直没有放松。那么有报道就说驻港部队的人数现在已经翻了一番。那么最近呢，在中国70年国庆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驻港部队高调表示香港有我们在，请祖国放心。我来请教叶教授，看来中共从来也没有放弃做最坏的准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自然是不是，中共从来都没有放弃做最坏的准备，就是说必须要用解放军的能力、解放军的武力来制压香港，或者是来管制香港，这在中共的沙盘推演里面一直都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背后要说的是，那为什么中共，如果中共有这样的意图，为什么事情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将近4个月了，可是还没有看到解放军真正进入或真正的对香港的抗议民众发起任何的一个攻击呢？所以其实这背后主要原因我们还要去看的是，第一个是香港的问题，它必须要被控制，它如果不被控制，当这个讯息传进香港传进中国内地的时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模仿效应，造成一些不管是新疆或者是西藏或者是内蒙古这些少数民族，它有可能会借由这个为一个基石，然后去对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进行抗议。 这个是，所以香港如果没有办法控制起来，其实对中国自己的政治稳定度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再去说，可是当你把解放军放进去，或者是让解放军直接进入香港来控制香港的时候，他们另一个要碰到的问题是，不可否认，香港其实是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系统，就是说香港的经济相对于中国的控制来讲是比较自由的，它的资金跟它的贸易也跟中国是采取不同的关税区域。那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之下，如果你把解放军控制了香港，那一国两制基本上就已经灭亡了。那一国两制的灭亡也就代表香港的经济也有可能会崩盘，香港经济的崩盘跟中国经济自然它的关联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共产党如果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受到影响，他就不能够很积极的介入香港。最后要谈的是说，解放军到现在即便这是最坏的打算，但他还没有去做这件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面还有一个台湾。中共一直在强调一国两制的好处，在强调一国两制的稳定，他用这个共产党不管是习近平或者是共产党用这个论述已经传递给台湾无数次了。可是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也就代表了习近平对台湾喊的这些一国两制的制度基本上都只是一个梦话，是不可能会发生也不可能可以实现。那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其实香港驻军变多，像或者是在那个深圳不那个地方做军事演习，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整个涉入香港的事情的主要背后原因是，共产党还要担心的说是虽然说我们可以确保今天解放军进去的确可以达到一个较高程度香港社会的稳定性，可是这个稳定性它背后的代价或许实在太大，所以说与其要付这个背后不能抗拒的这个代价，还不如先静观其变，让林郑月娥透过港警自己去处理看看。那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处理了四个月还是没有个结果，所以我想，中共那边方面可能已经有点等得不大耐烦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下网评，选读一下网评啊。首先是国殇七十年。他说，香港因其独特的国际地位，中共不会采取8964的方式对付港人，但是中共肯定会直接干预香港，其方式有零星的斩首式的暗杀行动、大兴集中营、全港戒严等等。后期呢，可能的港府所谓请求中共干预香港，与赵匡胤被众将强迫黄袍加身有异曲同工之妙，实为中共操控港府所为，欲毁于毒。他说，从根本上来说，香港目前问题是双普选的问题，港人隐忍了那么多年，换来的就是一个毫无诚意的北京和一个毫无能力的特首。这一次冲突很必然，林郑使用紧急法调动大陆军队是缘木求鱼，必然会彻底撕裂香港社会，甚至会改变整个东亚稳定格局，利害关系不一般，当然从双普选来入手会很容易解决香港危机。英杰章他说，香港人知道站着生活是自己的权益，大陆人无法理解，因为跪着习惯了。但是也有大量不同的观点，我们也来看一看。傅鹏他说，香港的没落与大陆无关，恰恰是你们喜欢的自由与民主造成的，所有财富都被财团垄断，港府无能为力。凯华中他说，你们破坏公共设施不是在破坏自己吗？真不明白大陆为何要背锅，一国两制我们管不着你们，给你们好政策你们跟防贼似的，现在你们就闹吧，大陆不会有任何损失，到最后我们也不会出一分钱帮你们修复，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就是香港人不分好坏，好自为之吧。我们看到每一次我们讨论香港问题的时候呢，都有大量的这个不同的观点进来，我们刚才呢，这个叶教授呢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就是香港抗争的外溢效应会不会传到大陆去？那么现在呢，我们从大量的这个不同意见，就是这个中共那方面就认为呢，这个香港的这个暴力抗争这样一个局面呢，其实是在给中国大陆的人民提供一个反面教材。 我想请两位专家简单的呢就这种观点来做一个点评，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这种抗争效应会不会传染外移到大陆去啊？首先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就不会的，因为这个深圳河围界啊，不光是说这个内地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个边界，而且更重要是一个意识形态价值观里头的分界线。
嗯，
举例而言嘛，在内地的宣传当中，在2013年的那个是4月9号文件讲得很清楚嘛，他内地就是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权利，不讲公民这个社会，不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讲司法独立，七不讲。但是呢，在香港是七个都要讲，我们要讲普世价值，我们讲新闻自由，我们要讲司法独立等等等等。所以这种这个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啊，那个这个情况下，那个内地的那个同胞跟香港里头的市民对于世界里头的评价啊，那个当然是有不同的议论嘛。而且来讲呢，本身共产党他们就信奉一个叫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说那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嗯，
而香港按照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嗯，
因此这样的一个存在的决定是香港它的一个特有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意识上层建筑。反过来，一是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自然的形成它的那套的价值观。所以在这个方面里头呢，内地的民众跟香港的民众对于这个反修例运动所派生的种种问题的见解啊，有很大的落差。
好的，
这是自然的，正常的。
好的，那么刘先生呢，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呢，这个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所以呢，这个大陆民众和香港民众看问题的方式、看到的问题也不一样，在大陆看到的都是暴力。那么在香港呢，人们看到的都是问题。我来这个看看叶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吗？
我们主要看，当然香港人跟中国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可是今天这个外部效应最重要要传递的对象，可能不见得是中国的普罗大众，而是那一些少数被压抑的族群。所以说抗议本身它的理据，又或者是我们做，因为我自己是政治学者，所以我们政治学在谈不管是抗议、革命这些，最主要的依据是根据一个概念叫做相对剥夺感。所以当一部分群体的人在一个社会里面，他感到他并没有被公平的对待，他并没有跟其他人享有一样的权益，或者是在经济、在政治方面他被政府打压，这样的状态就很容易激发这些人去进行抗议活动与革命活动。所以说我这个外部效应，我觉得讯息传递进去当然是时间的早晚，或者是你怎么去包装这个故事也是媒体的自己的自觉。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少大部分在中国的这些少数族群或者是被压抑的群体，他们现在是在等待着，看着说香港如果这样用这种方式中国共产党闹下去，那到底是会闹的孩子有糖吃，还是会闹的孩子会被中国修理呢？所以他们正在静观其变，看看香港当这个抗争越来越升级之后，中共到底会用什么方式处理它。那如果中共真不愿意让香港经济崩盘，不愿意让人民解放经济，那就表示说这些其他少数族群或者是被压抑的团体，他们就有抗争的一个理据或者是一个诱因，去针对共产党来做反对。谢谢。
好的，非常有道理。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中国70年国庆和这个禁蒙面法公布前后呢，我们看到香港暴力抗争严重升级，反送中运动呢用某些观察人士的话说呢，反送中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反中的运动啊。我们看到处都有毁坏中国国旗啊，打砸这个中资企业这样的一个事件屡次发生。那么反送中变成了反中，况且呢是发生在 中国庆祝国庆七十周年的这样一个日子，这恐怕不会是偶然的吧？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目前陆港民众情绪尖锐对立，有人说内地出兵干预香港，民意不成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讲到民意的时候来讲呢，我们要区分开，因为这个香港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资讯流通自由，所以这个民意里头通常看问题啊是比较客观理性、符合普世价值的。而内地呢，由于一个信息的不对称啊，那个很多这个资讯里头呢都被过滤掉，都被这个防火墙啊那个屏蔽掉，所以内地的民众是在好多的歪曲宣传啊，或者是这个虚假宣传底下里头去得出结论的。比如前阵子在这个香港九龙红磡里头啊，有一列那个火车出轨，那么这个一出轨呢，这结果内地就说了，就是这是黑衣的暴徒啊，那个是制造的那个的严重的交通那个事故啊等等等等。其实那个根据那个港铁里头的工程师去勘探，就发现了，就是说主要是铁轨啊那个金属老化出现了裂痕了而造成的，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就是说那个扔到那个轨道里头的一些杂物啊，看不到这个，也就是说排除的是人为破坏这个现象。所以同样是一个事件里头呢，就在这个由于新闻的那个资讯流通啊，它一个是我们这里是香港是信息流通自由，内地来讲信息不对称，所以就是说大家的所谓的民意啊有所不同，就是这样子。你很简单嘛，比如说推特根本在内地都看不到的，但是 NBA 里头火箭队里头那个总经理啊，一个七个英文字母里头的一条那个推特里头呢，居然来讲呢就看不到推特的整个那个中国里头的球迷啊都闹翻天了。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很多的所谓的民意啊，都是由官方出于政治需要去那个炮制、去误导他们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这那个有些那个民意里头它的反映啊，是不是理性，是不是客观？我们当然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好的，
无论如何，《孙子兵法》有讲，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那你出兵来香港那个平定这个治安动乱来讲呢容易，但是呢整整一代人里头呢已经被林郑月娥他的那个施政的失误，以及被那个谢港系统啊这些年来做的错误啊给摧毁了。就是说北京林郑月娥是失去了整整香港的一代人，这才是问题的最严重的地方。
好的，
失去了年轻一代就失去了香港的未来。谢谢。
好，那么有人说呢，反宋中变成了反中，这也就会让中共出兵镇压解除了道义上的顾虑。港澳办发言人我们看到杨光他就明确宣告，他说中央绝不允许对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冒犯不受惩处，也绝不会放任香港出现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机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这样一个动乱。我来请教刘教授，您怎么看反宋中建成反中这一现象，它可以成为中共出兵的一个合理依据吗？
首先中共出兵，
刘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不是，你刚才是
我
刘教授，
对不起，我是说叶教授，对不起啊，我是说叶教授。叶教授您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是所谓的中国出兵上道义的问题或合理依据，这个基本上只要共产党认为他对他有利，这就是合理的依据，这就是他的道义。所以说是不是真的需要，就是会不会是不是因为说香港人从反宋中变成反中就可以让中共得到他的理据去 intervene 在这个香港的问题上面，我觉得这个话是偷偷他讲的了。那你说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条件？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了。那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当反宋中变成反中的时候，这个问题其实是对 香港未来一国两制，或者是对中共在控制香港、管制香港上面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次的事件没有办法停息的原因，也就是其实当然一开始所谓的 trigger 或者是出发点是因为反送中，可是事实上明眼人都知道，这从头到尾都是反中，不管从雨伞节运动到现在，全部都是为了反中。那反中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依据，因为一国两制原来所有人的认为的状况是，他们。香港会像1997年回归以前继续维持一样的系统，继续维持一样的生活，但没想到中共大量的涉入他的政治、他的经济、他的房价，还有他的工作机会，让年轻一辈的人看不到他们在香港的未来，买不起他们在香港的房子。所以说这个对中共的一个怒气，或对整个中国的怒气已经积压已久，现在只是刚好临界爆发的时间点而已。所以反过来说，就现在这个条件来讲，反中这个情势是一直都有的，只是现在在这个状况爆发出来。那解放军要不要进入，是不是因为反送中变成反中，他就得到了一个依据？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解放军自己怎么诠释吧。
好的，
谢谢。
那么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批网评吧。这个 August 苏4号下午发布反蒙面法，港府应该是有抗议升级的对应预案，然而多区发生暴力升级，并没有及时制止，这就是为北京直接干预铺路。另外呢，是台红啊，赵台红赵，他说香港人戴个口罩就要立法，可以看出中共是多么险恶用心。中共让香港人回到清朝文字狱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时期也没有现在中共的黑暗。埃德温陈他说北京出兵，这不是临政可以决定的，中共政府正处于强势状态，他们很可能镇压香港来结束一国两制，但是香港人仍然要继续抗议，表达自己的不屈服，争取国际同情，为了最终的自由，香港人正在用行动彻底撕破中共的伪装，这已经是极大贡献了。 Helen White 他说林郑一直为护港初衷和努力是值得香港人尊重和赞许的，看来林郑真的放手了。那么香港政府本来一直就是极弱势的政府，香港问题还有大量废青给奴性西方价值观洗脑，盲目追求随意街头行动，地产霸权和离土皇帝后面鼓动等多种因素所致，港府什么都做不了，历届特首的结局都很悲惨，辞职坐牢被骂成孙子，如董建华的数码城公屋方案等等民生方案都无疾而终。那么我们这位White 啊，不是 Helen White 啊，我们这位网友显然非常同情林郑月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林郑月娥这个问题。林郑月娥她表示呢，她仍然相信香港可以自己来处理危机，但是外界都不看好她以及她所领导的香港特区政府。我来请教刘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个林郑月娥领导能力和民望？目前香港局势单凭特首和特区政府能安定下来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在于林郑月娥这个人，他的管制能力啊，驾驭大局的能力怎么样，他的那个管制那个意志怎么样？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正确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问题。那林郑月娥在前阵子泄露出来的24分钟的英文的演讲当中谈到，如果我有的选择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选择那个辞职啊，深刻的就道歉，因为我这个给香港带来这么一个空前前所未有的浩劫啊，希望大家原谅。这是他那个本身那个就一个心里话，但是也说明了。作为一个特首，面对这样的大的一个风浪难题灾难，居然连辞职的这个选择的这种自由都没有，那可想而知，所谓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老早就被全面管制权了所取代，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某种意义上，就是香港今天的乱局是北京左的。管太多了，那个管成这个样子的。80年代初期，当著名的影帝那个赵丹曾经讲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你用这个来讲，那就香港已 就是管得太拘谨，香港没希望。所以你的全面管制权的提出，八三幺决定的这两个重大的那个小的错误，再加一个中英联合声明那个过时论里头了，就彻底啊把一国两制的前途啊蒙向了这个阴影。但我觉得呢，有了北京必清楚的知道，如果你出动军队来讲去这个处理香港这个动乱的话，那不是对香港一个地方1100平方公里的冲击，还关系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啊，那个和平统一的前景更加没希望了。更加重要、更加严重的是，整个世界看到你中共怎么看待整个地球一球两制，你怎么看待资本主义的？你原来就1100平方公里的香港的资本主义的制度里头，你都不能容忍，你还会容忍整个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吗？如果你一旦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你会不会搞世界革命？要不要把那个整个资本主义埋葬，建立所谓红彤彤的共产主义世界？人家的看你的终极价值观，一个试金石。谢谢。
好的，刘先生。那么现在一位叫邓新华的网友，他回应刘先生刚才的这个观点，他说：“如果你中共是一个民选政权，你统一全球我都没有意见。今天中共携民意以统港台，把独裁意识由港台向全球蔓延，人权高于主权，军队不是保卫皇帝的，是保卫军人在内的自由、尊严及生而为人的价值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呢，他显然他也不希望走到直接干预香港这一步，因为呢，这是一条不归路。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这就意味着这条不归路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一国两制就会走上绝路。那么我来请教叶教授，现在时间剩下可能不多了。那么大多数港人对于特首和特区政府已经没有信心了，抗议者恨他，认为他太硬，而亲中者呢也恨他，认为他又太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没有内地干预，林郑月娥还有能力安定香港吗？
简单的答案是大概是没有的。林郑月娥如果没有内地的干预，现在这个阶段他应该是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去扑灭或去控制香港现在的抗议行为。毕竟现在这个抗议越演越烈，已经发展到一个不是以港警的武力他就有办法控制的一个阶段，所以说他必须要透过内地的介入，透过中共解放，不管是解放军武警的介入，才有办法平息这个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介入会让香港整个制度垮台，让英国两制消失，这个代价这么大，是否中共会走到这一步，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要静待观察了。那当然你说最后这个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一些罪责全部都归咎在林郑月娥身上，我觉得这个又稍微来说的过多了一点。林郑月娥相对来说就只是去满足就是中共共产党政治局他对他的一些指令，那当然他有一些他的 discretion， 他有一些他可以自己运作的一个政策。可是说老实话，就香港现在的状况来讲，他能运作的点也不多，他能自己决定的事情也不多。所以说林郑某种程度当然不能说他做了正确的决定，不管这个在对，不管是在武力镇压，不管是在对于抗议者，或者是对于送中条例这些事情上面，他都有他的罪责存在。可是你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在林郑月娥身上，我觉得那你应该看到的是他背后最大的老板仍然还是共产党跟习近平，这个才是你应该要归咎的人。谢谢。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刘孟雄先生和叶耀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继续关注热点话题，这个事件燃烧啊，南方公园反讽道歉，美中是不是要开打文化战。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